在上一讲里，我们谈到了仁爱的德行，也就是爱，尤其是作为对神的爱。借着这项由神注入的超自然神学德行仁爱，我们被提升，也得着能力，因着分有神对自己之爱，去爱神超过一切。其实正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所教导的，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此借着这份超自然的爱，我们被塑造成更像圣灵，而圣灵本人就是爱。这爱的灵是耶稣亲自赐给我们的，他在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吹气，把这灵赐下。因此圣灵使我们与耶稣基督相符，特别是与他的生活、受死和复活的样式相合。这就是明白基督徒蒙召如何爱邻舍的关键。换句话说，这不是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某种负担或任务，相反，这正是我们在圣灵里活出来的生命方式。圣灵使我们效法基督，而基督因着爱罪人甘愿舍命承担十字架的苦难。所以当我们借着圣灵领受仁爱的德行时，我们不但得着能力按着神爱自己的方式，也按着耶稣爱圣父的方式来爱神，我们也得着能力按着神爱他的方式来爱我们的邻舍，像耶稣愿意为他受苦、为他舍命那样去爱他。在这里可能会有人提出疑问，听我说，神父，耶稣是完全的，神能完全而且无限地爱所有人，但我非常有限，我不可能用同样的方式去爱所有人。在这里其实很有帮助的一点是，回想公教对仁爱的次序的传统教导，它在某种意义上帮助我们在具体实践中排定优先，厘清怎样去爱别人，特别是因为我们确实有限。第一个原则，在仁爱的次序里永远要放在第一位的是神。也就是说，我们先爱神，而且爱神胜过一切。这会在我们里面产生很好的效果，因为当你真把爱神放在一切之上，总是把神放在第一位时，其他一切的爱都会被放在爱神之下，各就各位。也就是说，当你的第一优先次序摆对了，你就能搞清楚生命里其他的优先次序是什么。你可以把它们放在爱神之下的合适位置，而爱神永远是第一。其次，或者说作为这一点的延伸，当你爱神胜过一切时，这爱会自然地流露为对神所爱之人的爱。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先爱神会帮助我们为了神的缘故去爱邻舍。因此仁爱的次序里第一位永远是对神的爱。那第二位是什么呢？这可能会让你惊讶，但按传统教导，第二位是我们自己灵魂的益处，也就是我们属灵的益处，或者说与神有正确关系所带来的益处。这其实是我们爱邻舍的根基。虽然乍听起来好像有点自私，但仔细想并不是，因为除非我们足够爱自己，把与神的友谊当作对我们来说第一也是至高的善来追求，否则我们就没法为别人做出任何真正的好处。顺便说一句，这也是为什么你绝不能为了帮助别人而为犯罪找理由，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这样做看起来也许会有点诱人。最首要最高的总是要爱神，绝不要做任何会失去与他的友谊的事，以为可以舍弃神从而帮助另一个人得到某种好处，这种想法总是错的。其实这不对， 正如耶稣所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对神的爱和你与神的关系，永远都要放在最优先的位置。现在，再把爱神放在第一位，并且把你灵魂的益处、属灵的益处放在第二位之后，就要爱人如己。这其实就是耶稣在教导我们哪两条诫命最大的时候所说的：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要爱人如己。只有在这之后，我们才去爱与身体相关的益处，也就是说，是为我们自己预备的世上的物质好处，不是灵魂的好处，也不是与神有正确关系的好处。只有在我们给了邻舍他所需要的之后，我们才应该把自己生活的好处，可以说是物质上的舒适，放在优先的位置。接下来，我们爱邻舍也有一定的次序。阿奎那问，我们是否必须同样的爱所有人？他的回答也许会让人吃惊。他说，不是。其实，你自然会更爱那些和你更亲近的人。也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提到第四条诫命，当孝敬父母。事实上，我们对父母所应尽的这种爱或尊荣，比对任何人都多，因为父母确实是你生命的来源。所以，我们应该一直更爱他们，因为他们给你的恩情你永远无法完全偿还。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你应该把对父母的爱放在其他邻舍之上，同样的，对其他血亲，像兄弟姐妹、配偶、儿女和孙辈，也应当如此。那么，具体要怎么做呢？这意味着，如果你是儿女，就要顺从父母，听他们的劝告，尊敬他们，也要供养他们，特别是当他们年纪渐长，越来越需要你的帮助的时候。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你总得照他们说的每一件事去做。比如，非常重要的是，凡是涉及敬拜神或涉及你的圣召的问题，像你是否蒙召领受祭司的职分，是否进入修道生活，或是否与某一位特定的人结婚，这类问题确实属于你自己。你不需要在这些事上单单听从父母的意愿。在家人之外，我们当然也有义务去爱那些和我们亲近的人，特别是那些和我们有特殊联系或真实关系的人。比如，真正意义上的邻居，住在你家附近的人，与你一起工作的人，你所在的政治共同体里的人，你的城市、你的州里的居民。这种爱是什么意思呢？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像对父母、配偶或孩子那样，对他们有同样的情感上的亲密与喜爱，而是意味着我们愿意他们的着益处。这就是耶稣吩咐我们要爱邻舍时所说的意思。现实中，确实可能有一些邻舍你并不喜欢，也很难在情感上亲近他们。但这并不表示你就可以不爱他们。你不一定要喜欢他们，但你确实要爱他们，这就意味着要愿他们得着益处。通常，这会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它不会只停留在你心里，而是会变成真实的爱的行动。在这里，我们可以谈谈身体方面的慈悲善功和灵性方面的慈悲善功，它们都列在你的学习指南里。身体方面的慈悲善功是为着身体的需要，也就是我们邻舍在身体生活上的需要。很明显，满足这些需要是人人能追求更高属灵益处的基础，因为没有食物、衣服和住所，我们就无法生存。不过，这些身体方面的好处，或者说这些善功想要给人的东西，并不是人生命中最重要、最高的善，它们更像是最基本的根基。所以，除了身体方面的慈悲善功之外，还有另一组经典的善功，叫做灵性方面的慈悲善功， 他们旨在把更宝贵、更高的属灵益处赐给我们的灵舍，使人的灵魂得着生命。
Much more valuable and higher spiritual goods that give life to the soul.
那对于爱地球另一边的人呢？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globe.
这真的可能吗？阿奎那其实也谈到过这一点。他说，如果有机会临到，我们必须随时准备去爱那些远方的人，但我们很自然也很正常的会先更深的去爱那些离我们近的人。其实这没有什么不对。我们也简单谈谈违背爱邻舍的罪，这里可以讲的很多，但其中大部分会在后面的课程里讲到。比如下一讲会谈正义的德行，所以就先简单转到第五条诫命，它可以算是爱邻舍的一个底线。第五条诫命是这样说的：不可杀人。这里的基本要点很明显，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直接杀害无辜的人都是错误的。在当代世界里，作为个体，可以这么说，我们最可能遇到这个问题的地方，是在生命的开端和末了。那么，教会在这里的教导是什么？在生命的起始，哪怕在生物学家中，这一点也毫无争议。人的生命始于受孕，也就是雄性的精子使雌性的卵子受精的那一刻，就在那一刻，一个新的有机体产生了，它有自己独立的寿命和发育历程。这是当代生物学家在判断某一物种何时出现一个新的个体时所用的基本标准。因此，从受孕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有了一个寿命独立的新个体。想一想，一个卵细胞如果没有受精，它本身的存活时间非常短。但在受孕之后，也就是当那个卵细胞与雄性的精子结合之后，这个新个体的寿命可能长达85年。这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实，在动物界，除了海绵动物，我们先把海绵动物放在一边，每一种动物的身体都有两条轴线，上下和左右。
And bottom, left and right.
你知道吗？这些轴线，你自己身体的轴线，是在你母亲的卵子被你父亲的精子受精的那一刻就被确定下来的。而那个点正好在你头顶上。换句话说，在受孕的那一刻，一个新的人类生命就存在了。而且这个新生命是无辜的。当然，我们也许会说它受原罪后果的影响，这没错。但就我们彼此的关系而言，这个新生命当然有生存的权利。因此，任何直接的杀害行为都是严重的错误，比如堕胎、服用堕胎药，甚至服用紧急避孕药，这会导致母腹中心受孕的生命死亡，或者让她的身体拒绝那新近受精，作为新人的生命的胚胎着床。当然，在这里谈到神的怜悯也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堕胎影响了许多人的生命，也许甚至包括正在看这段视频的人。我们要记得，神总是愿意把他的怜悯赐给任何在任何方式上被堕胎牵连的人。没有任何罪大到神不能赦免。事实上，神甚至能从我们所做的恶事里带出很大的好处。不过，即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堕胎的真相，它是直接杀害一个无辜的人类生命。而且，每一个人都有尊严，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他被神所爱，也被神旨意要存在。 如果我们为自己主张有权杀害无辜的人类生命，我们所做的在客观上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这也是为什么体外受精等一些为达到怀孕而采用的不正当方式，从宗教的角度看问题非常严重，因为它牵涉到在夫妻的婚姻结合之外，在两位相爱的父母拥抱之外，刻意创造新的人的生命。
Because it involves the intentional creation of new human lives outside of the conjugal union of a husband and wife, outside of the embrace of two loving parents.
而且，这些技术手段常常会导致通过这些技术受孕的新孩子新生命死亡，或者被无限期冷冻。
Freezing of the new children, the new lives conceived by its technical means.
如果要比较完整地谈第五条诫命，我们也该谈谈它在生命末期对我们的影响。在这里，在我们的文化中，人们常会提到安乐死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出于怜悯而结束生命之类的做法。关键在于，人的生命，每一个人的生命，有一种来自神的内在价值。这价值来自于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这种价值或尊严不是来自我们能做某些行为或动作，比如能进行某些更高层次的大脑功能。相反，我们的尊严不是来自我们做什么，而是来自我们是什么。它来自我们作为何种受造物。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所以，只要一个人还活着，只要灵魂还使身体活着，只要心脏还在跳动等等，每个人里面就有内在的尊严，而这样的人绝不能以直接的行为被直接杀害。
And that person can never be directly killed by a direct act.
在这里做一些区分就很重要。直接的杀害行为和在生命末期患有严重疾病时撤除治疗并不是一回事。大体上，我们可以区分照护与治疗，对病人甚至对临终者都必须持续提供照护。这意味着给他们食物和水，给予清洁和照料，帮助他们，让他们舒适，把他们当作真正的人来对待。接下来是提供治疗的问题。这和提供照护并不完全相同，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停止为某人提供治疗是可以的，比如疾病已经非常严重，死亡不可避免，并且临近。
When, for example, a disease is very seriously advanced and death is inevitable and near.
因此，我们可以说，永远不允许停止喂食某人或停止向他提供基本普通的照护，但在某些时候，比如没有合理的康复希望时，是可以被允许的。
But it can sometimes be permitted when there is, for example, no reasonable hope of recovery.
也就是可以停止提供治疗，以及其他通过医疗干预来维持一个人生命的非常规手段。比如，如果某人严重中风之后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而且没有现实的康复可能，那么从道德上看，拔掉呼吸机，也就是撤除那项治疗是可以的，即便我们知道或预见此举会导致他死亡。
Even when we know or we anticipate that the person will die as a result.
从道德上说，这与为了加速死亡而给人注射致命剂量的药物是截然不同的行为。相较于撤除治疗，施用这种致命的药物就是直接杀害的行为，而这在道德上永远不被允许。面对这类情况，行为的对象非常重要。这是不是一个为促成或加速死亡而采取的直接行为？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样的行为在道德上就不被允许。当然，这里还有许多难题，我们不可能一一详谈。如果你遇到其中任何一种情况，不要犹豫，去和你的祭司讨论。不过，准则当然是人必须始终尊重生命这份伟大的礼物，它是神所赐的，我们应当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尊重它。最后一个提醒，如果家人将近离世，别忘了打电话请一位祭司。主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借着圣事赐给我们奇妙的助力，每一位公教徒都应该从中得益。如果你自己觉得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要确保你所爱的人知道，你希望他们打电话请一位祭司到医院探望你，而且不要等到太迟。下一讲，我们会谈论正义的德行，以及它对基督徒生活的重要性。